to watch an edition of Rogani. Say it till it's video.
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欧盟四国的领导人在周四到访基辅，传递欧盟与乌克兰团结的信息。另外，普京与习近平通话之后，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中国自称中立的立场是空洞的。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四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星期四抵达基辅访问，对乌克兰表示声援和支持。四国领导人除了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外，还访问了俄军在侵乌初期一度占领并滥杀平民的基辅郊区的一些城镇。法、德、意三国曾因为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方面谨小慎微，而曾多次受到乌克兰方面的批评。四位欧盟国家领导人抵达基辅的当天，基辅曾经响起防空警报。这四位欧洲国家领导人抵达基辅之后，前往基辅东北郊的伊尔平镇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痛批当地曾经发生大屠杀，并表示在那些地区看到了战争罪行的迹象。欧盟委员会预定于星期五提议接纳乌克兰为欧盟成员国。俄军攻击乌克兰东部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克里姆林宫在普习通话之后发表的声明，暗示习近平赞同了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借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表示，中国声称自己是中立的，然而俄乌战争三个多月以来，中国的态度、行动和言辞表明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所选择的伙伴。习近平与普京周三的通话再次说明，中国声称的中立只是空话。
We've seen, of course, the recent phone call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Again, this position of stated neutrality on the part of the PRC is nothing more than a hollow statement. If the PRC actually believed in the principles that it has espoused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years, including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years, the approach that we would be seeing from the PRC would be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approach that we're seeing now.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始终如一，反对中国任何危害台海局势的行为。他同时谈到，如果中国主导世界，变成在经济上、技术上和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Our policy is the sam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s it has been througha bipartisan consensus over the course of multiple presidencies. It's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six assurances, and fundamentally, the entire thrust and purpose of our approach, our diplomatic, defense, security, intelligence approach to Taiwan is about ensuring that the day never comes where the question is called as to whether or not we have to defend Taiwan. Because the challenge I think we face today is that Beijing is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are threate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And we believe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and firmly on principle and against those kinds of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and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do.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继续在日内瓦召开，美国敦促理事会公布有关新疆人权被践踏的报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三发出推文说，我们继续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布有关新疆人权被践踏的报告。他今年4月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几十个国家对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践踏人权行为表达关切，并联名要求尽快发表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一宣布，他将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后不再寻求连任，并表示会在8月31日离任之前公布有关新疆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国方面否认新疆发生了践踏人权行为，并声称几十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中国的立场表示支持。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三表示，中国政府在全球各地展开跨国镇压行动的规模与日俱增，引起美国行政部门的强烈担忧。国务院负责民主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泽雅星期三在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时说，中国构成的挑战规模和范围对美国的外交工作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而其中没有什么比中国的跨境镇压更能体现这一挑战。泽雅说，中国政府跨国镇压的影响范围和频率一天比一天更加令人担忧。根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去年公布的报告指出，自2014年以来，中国在海外展开的跨国镇压行动至少有214起，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主要目标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法轮功学员，这在全球范围内至少有数十万人。周四美股大幅收跌，道琼斯指数下挫超过740点，跌破3万点以下，是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投资者担心美联储为遏制通胀采取的激进措施将使经济陷入衰退。星期三，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是自1994年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加息。当天三大股指收涨，但是在周四继续走低。美国股市目前处于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住房数据恶化、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以及美联储加息后的不信任投票使得市场情绪复杂。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契尔上个星期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期间他在华盛顿特区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采访，话题当中既包括捷克本身的变革，也涉及到乌克兰局势、中国和台湾问题。访谈中，维斯特契尔议长还谈到了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邀请燕青来分享一下访问的内容。首先，燕青给我们介绍一下，经过你和这个维斯特契尔的对话，你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
好的，卡拉，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就是见到捷克的参议院的议长维斯特契尔呢，在华盛顿他下榻的酒店，一个印象就是说他人很诚恳，讲话呢就是中文讲可以说是很实在。大家知道呢，他是大约两年前，具体说就是2020年八月底和九月初的时候呢，率领捷克议会的一个很大规模的代表团去到了台湾，同时呢还有好几十位捷克就是商界的人士，作为欧盟国家呢一个最大规模的访问台湾的这么一个议会代表团了，然后受到了北京方面的强烈指责，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说是你如果要是去到台湾去访问的话，以这种参议院议长的身份还带这么大的代表团呢，你们会接下来我们方面呢肯定会有就是说有一些报复手段的。然后这个参议院议长呢，他就是说把这些都看开，然后还是毅然决然地去到了台湾，可以说是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在后来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是非常感谢来自美国捷克的长期的盟友美国，还有呢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还有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的斯洛伐克大力的支持。他说正是有国际上的这种 solidarity， 就是大家就是站在一起的这种表态呢，才在他们就是捷克整个代表团回到捷克以后呢，没有受到没有立即受到特别大规模的打压还是有的。节目后边呢我们也可以呢谈一下。然后说到这个我们的话题呢，是捷克参议院的议长呢跟他访谈，大概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他既谈到了 家事、国事呢，也谈到了天下事。大家知道，在对于天下事方面呢，没有比乌克兰战事更为令人瞩目的了。然后，捷克的参院的议长呢，他在乌克兰战事上呢，阐述了一些捷克的立场，并且呢，跟我们说了哈，捷克之所以有这样的立场，还有捷克的民众大规模的、非常坚决的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的一员，是为了什么？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听一下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切尔的一段访谈。
由于有哈维尔、迪恩斯特比尔、玛丽主教和其他很多异议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并且因为有外部民主国家道义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我们才重新获得了自由。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全力支持乌克兰。
就是维斯特切尔议长呢，他说哈，他在访谈中呢特别提到了捷克的历史，就是上个星期呢，同时也是捷克在二战期间，就是遭受了德国的一种，就是全村都被德国纳粹消灭了这么样的一段历史。同时呢，也从1948年开始，一直到1989年底，经历了长达41年的共产党，就是苏共领导下的这种东欧的华沙条约公。因为组织下边的这种东欧的共产体制的这种这种 governance 这种执政，然后他说呢，对他本人还有捷克的全社会来讲呢，这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这么样的一种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他说呢，谈到捷克社会上下，他说当年在共产党统治下呢，很多人呢虽然心怀不满，但是呢都是不敢说，也不愿意说，就是不能够把他们的不满言于溢于言表。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说政府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厉害的。我想在中国经历了还在经历共产党的这种一党专政、一党独裁的体制下的民众呢，可能对此可能有深有感触。然后参议院的议长呢，他说那个时候他呢非常崇拜的，就是非常敬重像捷克的这种作家，后来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的哈维尔，还有其他的一些异议人士，在这么打压严重的情况下呢，还很勇敢地站出来。这其中呢还包括天主教的一个主教，还有其他的异议人士，曾经派到美国来的一位记者，后来呢就是成为了捷克民主了以后呢第一任外交部长。他那个时候在被打压的时候呢，根本就不能说是做记者写文章了，而是呢被就是说拉去当一个清洁工，后来呢还在火车上负责烧这个火车的煤炉。最后呢这个 Dean Spear他去世的时候呢，就是世界上著名的一个杂志叫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还特别为他撰写了一篇悼文，就是说呢他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过程当中呢，就是 Dean Spear 是一边在火车上的这种烧煤炉往那里边递煤的过程当中呢，一边还和执政的最后执政的共产党呢还在就是有这种商谈。所以呢捷克的变革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这么一个历程，其中呢包括有很多有志之士在走在前面。但是参议院的议长维斯特切尔说呢，他当年不是走在前列的那一部分异议人士之一，他呢他说我是99%的那种比较看上去呢就是随大溜跟着体制一起走的人，但是呢心里呢其实是非常不认同这个体制的。他说呢，在1989年11月17号之后呢，就是说捷克的政治开始有变革，人们大批上街之后呢，几个星期之内共产党就宣布退下来。他说那个过程呢他一辈子永远也不忘。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呢，他觉得他的任务呢就是让那些异议人士还有民主国家呢 帮助捷克转型，把这个经历呢，也就是说作为礼物一样哈，送给别的国家，包括乌克兰，还呢也包括台湾。好的，卡拉。
是燕青，你介绍过他的这个捷克的历史以及他的经历对他的影响之后呢，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维斯特切尔议长，他曾经是率团访问台湾，而且当时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这个立场是非常坚定的。那么他对现在的这个台海局势有没有发表一些他的看法呢？
他觉得就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就是当年呢，捷克在民主化进程当中呢，有两个势力，可以或者说是有三个势力哈、啊，就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一个呢是本国的异议人士，还有呢就是说民主国家在道义上给予的支持。另外呢，当然是这种整个前苏联这个倒台，苏联自己本身要民主化，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说呢，当年人家帮了我们，我们呢现在完全有义务帮助别人，这也是其他的捷克异议人士，当年的异议人士也这么说的。我看到有报道说呢，其中一个异议人士，他后来在捷克民主以后呢，碰到来到古巴还有其他仍然是专制国家的人，都跟他们说，你们国家已经民主了，别忘了我们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想到中国有一句话，好像就是说苟富贵无相忘，对这些人来讲呢，就是说苟民主勿相忘，就是民主呢是一个国际的这种国际有关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大的议题，涉及到全球。所以呢，维斯特切尔议长呢在这其中呢，他觉得1989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29岁，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人物。现在呢，就是时光流逝之后呢，他一步一步走来，觉得历史的重任就是民主的重任，也要他自己也要来挑一下。然后我们知道呢，在捷克呢，不光是维斯特切尔议长，还有其他很多人也都在一起挑这个担子，为了捷克本身，为了乌克兰，为了台湾，为了就是全球的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大业。
我父亲为了保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制造了一种假象，仿佛一切都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得知真相以后还很生他的气。事实上，他那些年非常担心政府官员会禁止我们做这做那，或者是流放我们。回答你稍早提出的问题，他一辈子直到最后都没有能够摆脱共产体制下当权者给民众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恐惧。
刚才我们听到呢，是维斯特切尔议长呢对他自己的这种家庭背景的一个介绍。他说呢，他小的时候哈，他的父亲呢好像是给大家制造了，给他还有他妹妹呢制造了一种假象，就是好像天下一切大平，也天下就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事情，一切都正常一样。其实呢，他父亲其实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家呢可以说是在中国称为是黑五类，就是他祖父呢原来是一个工厂的厂主，然后呢他父亲呢就是非常担心哈，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背景，就是说出身不好会给孩子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一辈子都谨小慎微，一辈子都告诉他你不要做这，你不要做那。然后呢，他其实我问到他哈，我说在1989年捷克民主化了之后呢，您父亲是不是这种恐惧感就消失了呢，或者是说降低了很多呢？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了不少。他说我父亲呢一开始的时候哈，很多年就是觉得对这种在共产体制下这种生活压力感到这么大，他甚至都不想结婚有儿女。然后呢，他后来就是结婚有儿女之后呢，但是一辈子这种担忧的这种感觉呢都不能够就是甩掉，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切尔说，今天我们谈到这儿呢，就是他这段家史哈，也一直没有跟别人说。他说既然谈到这儿呢，看到感到他父亲的这种悲剧吧，他说更让我感觉到呢，更让我就是有坚定的认为那样的制度 还有就是说让孩子让父母这么担心孩子一句话说不好就不知道前途会是怎么样就不知道会发落到哪儿去他说那样的制度呢我们一定不能让它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就是他用了一句话很有名的叫 Never Again 就是当年呢犹太人在遭受了希特勒的大屠杀之后呢多少年来说的一句话 Never Again 就是永不再发生我想这也概括了他对这种专制体制无论是纳粹还是共产主义这种独裁的这种一种坚定的看法等于是说在一种悲情之上呢继续前行给我们也是一个启发好的卡巴
好的感谢燕青跟我们分享你和韦斯特切尔的访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办的年度安全论坛上表示印太地区的发展与平衡牵动整个世界秩序格局坎贝尔提到行政和立法部门都有共识要在21世纪维持全球领先的地位美国不仅必须存在于印太地区还要大力投资高端技术和先进科技的研发才能和中国展开竞争在谈到未来的美中关系发展方面坎贝尔指出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不可否认但华盛顿将尽力和北京保持沟通渠道通畅来减少误判风险的发生
We have many things that we're working to do going forward I think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re engaging appropriately in diplomacy with Chinese interlocutors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met with Yang Jiechi just 2 days ago in Luxembourg. I was with him. We had a detailed and very frank set of discussions about Ukraine, about North Korea, about Southeast Asia, about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keeping thos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trying to remove areas of potential miscalculation,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communication links in the case of inadvertence or miscalculation. That is the primary pursuit as we try to build what is undeniably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ut hopefully a peaceful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best aspects of competition on both sides can be brought out.
坎贝尔还强调团结各个拥有相同价值的盟友将是拜登政府下一步的首要任务之一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对此表示呼应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同一场讨论会上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呼吁行政部门加强和东南亚盟友的经贸合作同时积极参与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共同成立的四方对话安全机制
We have new opportunities, but new threats in the Indo-Pacific. I think 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economic ties, particularly with the ASEAN alliance, but also our trade alliances. And that's how we can become closer to these countries as we compete with China. Obviously, China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in the region. We passed the My Taiwan Assurances Act.Towards normalization of our relationship following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of 1979. You saw recently with a visit with Secretary Austin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 the PRC had a very heated exchange about Taiwa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oing to war. We know that they're very se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 have artificial islands.So there is that great competition, I think,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like Japan and like Australia. And that's where the Quad comes into play with India as well.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代表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马利奥到布鲁克林一家补习学校的集会上寻求华裔选民的支持。他谈到了亚裔细分和择优考试政策。他也强调自己的古巴裔母亲也是因为逃离极权才来到自由的美国。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point out.I always felt I had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y? Because we come from very similar, backgrounds, our families. Your families, you fled communism in China. My mother fled communist Cuba. So we preserve our freedoms, our liberties,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the American dream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at's why I ran for Congress to support those things and to push back against those who want to dismantle those things.
Also of top concerns among Chinese Americans, Asian Americans in the hall. And what's your take on this desegregation?
Everyone h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in our schools. And so I think what the mayor tried to do in dismantling our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s and our specialized schools was wrong. And we want students to be able to be taught at their aptitude. And many of our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work really hard and have excelled. And we want them to be challenged at that higher level. If you dismantle these programs, these kids are going to be bored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y won't learn at their aptitude. So it's very important, and I'm very happy that we were successful in pushing back and fighting and ensuring that the new mayor heard us and that we were able to preserve these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s for the future. I've said all along the answer was to add more seats and try to lift all students up, not to dismantle the program altogether. 3/4 of the students that qualified for these programs didn't have a seat available to them because there weren't enough programs. So the mayor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now by expanding this program and making sure all children can learn. And we should help everyone try to increase their aptitude and their ability to excel.
You address the public safety issue here, the concern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can you do to address this issue for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Yeah, this is obviously a very, very troublesome issue. And I've been for years fighting against the radical policie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by New York's Democrats at the state level and the city level. On the federal level, I've been fighting, and we have successfully delivered more money for the NYPD. We got them money for their canine unit, for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forensic equipment to help them solve crimes. And from a local level, I've been pushing the governor and our Democrat politicians to fix the disastrous bail law that have led to crime skyrocketing.Part of a new generation and next cycle that come into Washington and we'll be able to have some type of balance. I think that's what people want, right? They don't want one-party rule because we see what's happening under one-party rule, bu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a balance. In order to have a balance, you need to have both parties represented. And so if we can take back the Hous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ith the Senate, but at least there'll be some type of balance in the discussion, and maybe we can get some more reasonable policy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on the national level as well.To every immigrant, like my parents, who came here the right way, followed the rules, and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make sure that we live in a prosperous society. When you se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